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阿摩斯书。今天是正文部分的第二讲，也是第三课，这一课可以把它讲完了。这个题目一看你就知道我们要讲什么，聚焦以色列。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两堂，第一堂是检见，第二堂呢讲审判。这个题目就取自于审判这张图片上面。这位先知呢是一位农民，是一个不出名的人，没人知道他是先知，也没人他干嘛，没有啥重要的身份，不是君王，也不是祭司，是一个农民做先知，而且是一个犹大人跑到北边的以色列国去传道，也就是说一个陌生的农民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家的首都去传道，就像我们今天一个普通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传道，有人听吗？很难做的。所以这个农民很有智慧，他一定要让别人听他的话。他怎么讲呢？你不能直接去了之后说这地方有问题，那人都跑了，要就把他打死，对吗？他采用的策略是先讲大马色，他说大马色有祸了。大马色在哪呢？最北边。这些北人听着说的不错，大马色真是祸。然后他说加沙有祸了，加沙在西南边。这些人一听说，哎，加沙也真坏，一直跟我们打，因为非利士人就住在那儿啊。圣经上一个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嘛，他说这个讲得好。下面说推罗有祸了，推罗在哪呢？西北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坏。你看原来给我们挺好的，给我们提供木头，现在不给我们提供了，生意没了。然后说以东人有祸了，以东在东南边。然后他们一想起，哎呀，以东跟我们有一点亲缘关系，但是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给了那么多的为难我们。然后他说亚门有祸了，这些人说啊，还可以了，亚门吧，都是罗德的后裔，我们还是有亲缘关系的，但也够坏的。然后说摩押有祸了，摩押和亚门是弟兄俩，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毛病。这一讲完以后呢，所有的人都觉得说这个先知讲的有道理，这周围这些都坏透了。然后他下面讲说犹大有祸了，以色列人一听说犹大有祸了，虽然是我哥哥，但是毕竟我们是两个国家，问题不大。然后他下一句话把所有的人都吓死，他说你们以色列人有祸了，这就叫聚焦以色列。今天这个题目就这么来的。那么所有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内容很简单，这个先知在讲外邦到犹大到以色列的审判，审判完了以后他专门讲以色列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以色列。所以今天这一部分内容就是聚焦以色列，他讲了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他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滥用盟约的特权。我们知道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国家一部律法，对吗？这个是在他们建国以前，既给犹大国也给以色列国。那么这个特权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人想到这个特权是什么？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你的特权是什么？圣经的原话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是基督徒该有的权利特权。那么这个也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该有的特权。那么以色列人用这个特权干嘛呢？你看上帝怎么说，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这讲了一些事实，说当天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说现在我要揍你了，然后说在万族当中我只认识你们，意思是什么？你是被拣选的，因此我要讨你的过犯和罪孽。为啥呢？我给你一个特权，结果你现在用这个特权干嘛呢？犯罪。这就是作者写这个话的意思，说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应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民族，作为一个像祭司一样非常尊贵的身份，你们这国民是圣洁的，不应该有任何玷污的东西。结果呢，你们放弃了所有的东西，把这些特权用来犯罪。他们想着说反正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犯罪没什么关系，我还是他的选民，他还是我的上帝，他认为没事。这是他们第一个重要的错误，犯了盟约特权，乱用这个特权。那么作者为了把这个讲清楚， 但底下可能又问，底下问说你先知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说我们这么干呢？所以先知下面讲了一段，他是一个农民，他讲了一段农作方面的故事，用这个农作的故事呢推出一个结论，说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讲了这么几个故事。第一，两个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啊？这个大一读就懂了，对吧？他是个农民，他就经常知道这些东西。农民要合作的话，两个人如果不同行，搞不到一起啊。举第二个例子，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这个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不太了解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几乎没有这种东西。狮子只有在抓食的时候，它才会大声咆哮。它要干嘛呢？向周围的所有的野兽宣示它的权威，不要靠近啊！我现在有事做，你靠近你就会遭殃。这是一种宣誓。然后说，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在洞中发声呢？我们发现，因为毛的有没有啊？毛有一个习惯，你给它吃饱以后呢，它会卧在那个地方干嘛？发出一种声音，呼呼呼呼那个声音，好像睡觉似的，但又不是睡觉，对吧？为啥呢？尤其是我们小时候那个猫是要抓老鼠，仅仅那个猫你给它喂吃，它不抓老鼠。我们小时候是猫抓住老鼠以后，一定要藏在一个地方，然后发出一种声音，就是呼呼呼那个声音，干嘛呢？别过来啊，我这有东西吃，就这意思。这就是农民的观察。然后他说，若无鸡奸，雀鸟岂能陷在网络当中呢？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概念啊？我们小时候没肉吃，要抓麻雀，怎么抓麻雀呢？用一个筐子，底下撒点米，上面拉一根绳子，有一个棍撑着，看到那个鸟就用绳子一拉，鸟就套住了。拉绳子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那个机关。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关的话，鸟怎么会陷在网络里面呢？所以你看，你不玩这个，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就这个道理。然后说，网络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大家听懂他在讲什么吗？我们农民布网，一般把网布在地上，不让动物看见了，对吧？你开始把网撒这么高，动物会上去吗？不会上去。他把网铺在地上，作为一种掩盖，一种装饰，你看不见。只有进去了东西的时候，那个网咵一下上来，就把你收住了。所以农民观察得很详细。他说，如果没有所得，网岂可翻起来呢？不会的。我们这个地方可能看到一种，就是夹大动物那个夹子，你把它打开以后放在草地里面，一旦动物一碰，咵就把腿给夹住了，那就是，如果它不动的话，它不会翻起来。他作者讲究这个意思。他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慌？这个我们应该明白吧？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加拿大有一种叫什么 alert， 你只要那个铃一响，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当时那个吹角就是一种报警信号，我们历史当中类似于烽火台一样，只要那地方一点火，就发明说明问题来了。那么以色列人用的办法是吹那个羊角，一吹角表示有问题了。然后他说，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吗？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灾祸只是单独出现在一个地方的话，不一定，不好说。如果你发现灾祸到处都是的话，你一定要想想，不是简单的自然灾害，里面有上帝的因素在里面。这就是作为一个农民的观察。现在他的问题来了，他说，主耶和华若不讲奥秘的事，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前面讲了那么多东西，就说一件事，他说，只要有这个原因，就会有那个结果。他说，现在耶和华告诉我去讲，所以我就讲了，这是他要说的。然后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耶和华发出命令，谁不说预言呢？他说，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命令给我以后呢，就像狮子喊叫一样，你就怕了。现在耶和华给我说了，我也怕，所以我不得不去说。所以有人问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先知的回答。简单不？很简单，因为他是个农民，他没有太多的词藻，他很简单讲故事，就是他现实中的生活就这个样子。说这一段话就是关于蒙恩方面，别人在提问，凭什么这么讲呢？谁让你这么讲的？作者的回答。然后还有人会去问， 那他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事你这么说呢？然后作者开始给他练，他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蓄积在自己家中的人不行，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给他们指责的第一条是你们乱用你们的权柄，上帝给他们的律法让他干嘛呢？让他彼此相爱，让他彼此帮助自己的弟兄，结果他们干嘛？以强暴抢夺财物蓄积在自己的账号当中，不行正直，说是不是滥用特权啊？然后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么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腿半个耳朵，那么住撒玛利亚以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者铺绣花毯子的榻上，他们得救不过如此。我们没放过羊的人呢，不太知道这个故事。放过羊的人知道，如果有狼把羊给吃掉的话，牧人能够抢回来一条腿半个耳朵，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理解这种状态？意思就是重要的东西都已经没了，所剩无几。如果狼把羊吃掉的话，只剩一个腿，只剩半个耳朵，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这是作者从这个比喻里说，然后他用这个比喻来说当时的以色列。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住在房子非常好，躺在床上那个毯子都是绣花的，这作者看到了，你们生活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上，他说将来上帝要审判你们的话，你们最后就像那个羊一样，剩半个耳朵两条腿。现在看明白吗？所以作者讲话非常简单，就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说你们这些人将来没什么价值，留不下什么有用的东西，只是剩下两条腿半个耳朵。然后说我要拆毁过冬过夏的房屋，象牙的屋子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必变为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住的房子怎么样？好，像我们今天的富人一样，冬天有过冬屋，夏天有过夏屋，一人两套屋，所以他很富有。房子里面用象牙装饰，这个装饰也今天也是高质量的，对吗？那时候就高质量的。然后说有大的房子，耶和华说你们这些人住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上，将来只不过剩下两条腿半个耳朵。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你们欺负贫寒的，压榨贫穷的，对主人说拿酒来我们要喝。这个地方，这原文里面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就是你们这些住撒玛利亚的妇女像巴山的母牛。要知道一点历史故事，巴山这个地方呢属于一种牛的品种，非常优良，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属于一种品种性的牛，所以说像巴山的母牛一样，就是有特殊的待遇。我不知道只有品种才有特殊的待遇，卖的贵嘛，对吧？一般动物的话卖不贵。那么他把这些妇女形容成像巴山的母牛干嘛呢？欺负贫寒人，压榨贫穷的人，然后他们给主人吩咐说拿酒来我要喝酒。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生活，作者的描述非常简单，所以对这个国家当时的描述是强暴贪财，不行政治，奢华度日。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第一个问题。作者开始跟他讲第二个问题，你们无视神的警戒。其实上帝给他们出现过很多警告，那么作者说你们把所有这些警告全部忽略了。他开始这么讲的，他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我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增加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燔祭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你们所喜爱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在讲啥呢？他在讲说以色列人当时做什么事呢？他们去伯特利和吉甲去敬拜。为啥去那两个地方敬拜呢？因为那两个地方有以色列国家的祭坛。我们知道以色列封国的时候，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为了 因为他出去以后他就离开圣殿，圣殿在耶路撒冷嘛，为了让到北边的百姓不下耶路撒冷敬拜，他私自设了两个祭坛，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基甲，这两个地方就称为以色列国家的人民的敬拜所在地方。所以上帝说，你们每天早晨到那儿去献祭，是在犯罪，是在加增你们的罪过，然后你们到那儿去奉上侍奉子仪。他说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有效的祭，意思上不是一个崇正圣洁的祭物。这样做多少次，我们知道阿摩斯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就是三番四次，重重复复的这样去做。然后他说了，他连续用了五个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样的词句来描述以色列人如何忽视上帝的警戒。第一个，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个是什么？没吃的，饥荒。什么叫牙齿洁净啊？不吃你肯定洁净，对吧？我们经常说晚上牙一刷就不吃了，对吧？为了就是保持洁净。所以你看作者观察的很简单，他不是一个有非常有文化的人，他是一个农民，他很简单的东西，口不吃东西就干净。所以说饥荒你们忽视了。第二，在收割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在那城，这块有雨，那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就枯干了。这样两三成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着，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警戒是什么？干旱，没水喝。那今天这儿下一点，明天那儿下一点，哪个地方都没水可蓄积，所有的人到处找水喝找不着。所以作者讲说，你们忽视了上帝的第二个警戒，干旱。你们认为只是一个自然灾害，其实它是上帝的作为。第三个，我以干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的蔬菜、苹果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箭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什么呀？虫灾，对吧？霉灾、烂灾，他们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先知说这不正常，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叫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的尸首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什么呀？瘟疫和战争，会有各种的杀戮，你们都忽视了。第五个，我轻抚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轻抚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像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什么灾啊？毁灭性的火灾。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回的时候为啥？因为这两座城市拜偶像、同性恋，上帝说毁掉它。结果呢，这两座城彻底的毁掉，是不是彻底的毁掉？在这个地方作者说，上帝给了你们这样的警戒，但是你们像什么呢？像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他说你们经历了这个大火，烧的灰头巴脸的，但是你们活下来了，上帝没有把你们全部杀了，没有全部灭掉，然而你们却不归向我。所以你看到这些句子，你知道一个农民他很善于观察，他知道火里边抽出来那个柴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可能都不烧柴，我们家里都是电，都是煤气，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是吧？农村长大的可能有这个概念，从这火堆里边抽一根柴出来，烧的不像样子，但是留下来了。作者的意思是，你还留下来，你今天还在。如果上帝要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毁灭这个城市的话，你们都将不复存在。这是第二个问题，说你们忽视上帝的警戒， 作者用了重复句，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重复了五次，五个不同的东西。下面一个，他说你们以色列国家扭曲敬拜和正义。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敬拜上帝不敬拜，他实际上敬拜很敬虔，但是他所用的方式不是上帝喜悦的方式，所以上帝说你们用了歪曲的手段来敬拜，所以你们把公义放到一边，没有公义。下面看他怎么说，第五章里面讲的，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从火。这句话在讲说正常的敬拜是什么，敬拜耶和华才能活。然后说不正常的敬拜是什么，不要去伯特利，不要去吉甲，不要去别是巴，因为吉甲被掳掠，伯特利必将归为无有。说明什么问题啊，他们没有敬拜的对象是错误。他们去伯特利去吉甲，那个地方是当时以色列人为了避免百姓南下敬拜而私设的祭坛，私设的偶像。上帝说你在那儿的敬拜我不悦纳，你不要用偶像崇拜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这个其实在信仰里面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又不太容易警戒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中国人因为在传统历史当中受佛教思想受道教思想比较多，那我们往往就在不小心当中无意之间，我们就会把一些佛教道教的理念运用在我们基督教的敬拜模式里面来，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上帝在这儿讲说你们不要用外邦模式来敬拜上帝，这样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然从火，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要像当时约瑟发火那样把伯特利给烧掉。所以现在看到敬拜的真实是耶和华是你真正敬拜的对象，寻求耶和华才能活着，除此以外所有的敬拜无论你多敬虔，结果只有一个，死亡。他在讲他的正义方面的，他说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在地。这两句话可看得明白，阴沉是什么意思啊，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是植物里面最苦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拔过草吗，拔草小孩子一般都会吃那个，拔完以后去舔手，就有些你就知道哪个植物是苦的，哪个是甜的，对吧，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阴沉是一种非常苦的植物，所以这个地方作者很清楚，他是农民，他说你们把上帝的公平变得苦的没法再吃了，没法用了，你们把公义丢在地上。农民对什么东西没用的时候会放哪去，扔到地上。所以他的比喻都非常简单，他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变成不能用，扔在地上轻看它。他说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使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成黑夜，使海水扰地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或遭灭亡，以致宝藏遭毁坏。他中间加了一段来描述上帝的权柄，他说上帝不是你想的那个，你人造的那个，不是你想到一个坛就可以的，上帝是造星造光主管日月星辰的上帝，不是随随便便的。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这话在讲什么，今天我们有什么事要去法官，对吧，所以在法厅里面，那么以前的那个时代去哪呢，在城门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一个村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些村里面有名望的人经常在那儿坐着，大家有什么事嘛，就到那儿去说一说，就摆平嘛。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我们在座的长者有没有这经历，一般那个地方呢就是供销社， 那时候叫供销社，今天叫商场，那时候叫供销社，对吧？就供销社门口呢，晒着太阳，有几个老年人，就德高望重的人坐在那儿。那么你家家户户有什么琐碎事情呢，就到那儿去可以摆平。那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那个城门口责备人的。他说这些人呢，因为不讲公义，所以他们反倒责备那些在城门口谴责不公正的那些人。他说这是一个过犯，说憎恨那说政治话的人，因为那些人都是德高望重的人，说你们憎恨他们，说你们借唱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中，栽种美好的葡萄园，不得喝其中所出的酒，你们苦待艺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取往贫穷的人。所以这些描述都非常简单，大家一读就懂。当时的李斯列人歪曲了这个敬拜的模式，放弃了上帝的公义，他们做事不公不义，取往正直，践踏平民百姓。这种事情是一个社会里面最不被人看见的东西，但是先知呢责备的正好是这样一种东西。就像我们今天回我们自己的国家去一样，对吧？你其实看到那么表面上看起繁荣富强，但是你能看到背后的东西呢，你心里就感到很不是滋味。这就是先知看到的。他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敞之处必有哀号的声音，在各世上必有哀哉哀哉的话语出现。他说你这个国家将来必有哀号，说又要叫农夫来哭号，叫善唱歌哀歌的人来居哀。这个话我一读啊，我就想起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生意做的，我们现在国内专门有人替你奔丧，替你哭笑，有没有这种职业啊？对，这是不是以色列人干的？他说你们有悲哀自己不哭，找人来为你哭，找人请诗班唱哀歌的诗班来给你唱。我回去真见过，自己的亲人过世了自己不哭，请一帮子这个专业服务队来为你哭，那个哭的伤心啊，真哭的伤心啊，把看的人都哭的哭了。你能看到这些句子能想到这个吗？真是让人寒心。他说向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他说你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吗？他来不可以给你们好处，他要审判你们。你们为何向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将是一个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说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见了熊，或者竟无以手靠墙反被蛇咬。你看农民观察多详细，当你在一个山林里跑的时候，刚躲过狮子又遇见熊，什么感觉？绝望，这下逃不掉了，对吧？最后你说我就在墙上扶一下手，结果被蛇咬了，这种几率是非常小的。但先知说你们将来的景况就是这个样子，无处可避，到处是哀号，是黑暗。我厌弃你们的节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不顾你们用肥畜献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这是先知当时对百姓说的，上帝不悦纳你们现在所有的东西。他说你们缺什么？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作者看到说你们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公义，需要的是公平，这两样东西如果像大水一样滚滚而来，你不就有福了。他说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不将哀号去吧。这就是作者所要掌握的。第四，这个国家所犯的罪是安逸放纵。他下面讲的东西可有意思，你注意读，他讲的很有意思啊。说国威列国之首，人罪着名，却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的山上安逸无虑的游祸了。 他说这个以色列国家这当时挺有名的，当时很富有啊，他们的人民也非常有名啊，都知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过的日子呢安逸无虑。然后先知说，你们有祸了，你们要过到吉贾尼观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要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去，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强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作者在讲这个时候要有一点历史背景，在这个时代加特和哈马是当时时候两个大的城市，哈马在北边，加特在南边，都被上帝所毁灭了，已经毁灭了。所以作者说，你看这两个大城的历史，你就看到这两个城现在没有了，他们曾经那么辉煌没了。他说你们也不例外，所以以为降祸的日子很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的床上，舒适的榻上，吃着牛羊出的羊羔，吃着牛犊，弹着鼓瑟，听着音乐，制造着乐器，然后大碗的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挺好的，对吧？我们今天的享受也不过如此，是不是？是不过如此，挺好的。象牙做的床，吃的是这个牛仔骨，是吧？小牛的肉不是牛仔骨吗？很舒服。大碗的喝酒，没说什么酒，用油抹身，这是他们的生活。所以先知说，你们过着非常放纵安逸的生活，但是看看过去那个大城已经没有了。再往下看，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子中首先被掳去。他你们这安逸的人，将来被掳子的时候你们先被拿走。书生的人荒宴子乐，做消失的将要消失灭了。主耶和华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交付给别人。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要被攻破，小屋将要被打裂。这是作者给他们下的典礼，你们太舒适了，你们将来被掳去，上帝要把你们交给一个国家来掳掠你们。他说，马岂能在悬崖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吗？这又是农民的观察。他说他们现在的状况，作者比喻像什么呢？像在一个悬崖上面，马能在悬崖上奔跑吗？马在哪跑？在草原上面，它是可以叫驰骋的，对吧？可以放开跑的。有没有见过马在悬崖上跑的？不行，羊可以上，马不行。有没有人在悬崖上用牛耕地的？也没有。所以作者是农民啊，所以他观察的东西非常详细，农民都知道这不行，你们不知道吗？他说，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有两样东西非常苦，一个是植物，我们刚才说阴沉，还有一样是什么？苦胆。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自己不杀动物吃啊，所以你没这个概念。我们小时候像每年那个牛羊都是自己杀的，其中在宰杀动物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把它的苦胆弄破了。如果苦胆弄破了，撒到肉上了，肉是苦的，没法吃的。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会很苦。像这个先知说，公平和正义都变成苦的了。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你们必欺压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哈马口在哪呢？以色列的北边。亚拉巴呢，是在以色列的南边。作者就是从南到北，这个国家将要被毁灭，他们太舒服了。这就是这个阿摩斯书的正文部分里面聚焦以色列罪行的四大罪恶。这四大罪恶我们今天看得到吗？都看得到。所以我们要警戒。这讲完以后，他又讲了几个意象，一共五个意象。那么很显然，作者在编排的时候呢，把信息和意象分开来编排了。但是你要想一想，当阿摩斯在传道的时候，他可能一边在讲信息，一边在讲意象，有可能不是同时，不是说单独分开做的。 可能是在一起讲的，但是后来的人这个作者编辑的时候，他把意象编辑到后边，所以我他把意象单独放出来。这些意象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问题：以色列人的过犯性质是什么，将会发生什么事。他看到第一个意象，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说王魏王割菜之后，菜又生长，刚发生的时候就见蝗虫，蝗虫吃尽所有地上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作者看到的第一个意象很简单，他说看到蝗虫把所有地上的菜都吃得光光，然后先知就为这个以色列国家祈求，因为他的祈求非常简单，他说主啊，求你赦免他，因为雅各微弱。他每一次的祈求都是这样一个格式。雅各是谁啊？以色列，以色列的原来的名字就是雅各，也就算是他被神所节选之前的名字叫雅各。他说雅各微弱，虽然他们这时候住在下牙房子里面，出着绣花的毯子，住在大房子东房下房的，但是先知的祷告说雅各仍然微弱，你这样去待他，他站立不住。上帝就给他回答说，这灾免了，这个菜可以没有，这就是这意思，这菜就免了。但是这个蝗灾是全国性，它不是指一个地方，是全国性，这是可以免的。他看到了第二个意象，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毁。我就给耶和华说，我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咋能站立得住呢？上帝给他的回答是，这灾可以免了。这是第二个，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今天下午的陈牧师正道里面讲这个部分，这就是上帝的怜悯，这灾可以免了，所以大火停了。第三个意象，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种神建筑的，主手里拿着种神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就跟他说，我看见种神。你看见什么？现在你看见什么？种神是干嘛用的？我们这里面有没有谁搞建筑的？比如说你要建一栋墙，你怎么知道这栋墙是直的垂直的？拿一条绳子底下吊一块石头，这样一看，只要这个墙和这个线是一致的，说明什么问题啊？垂直的。这个背后的物理就是地球引力。那时候人可能不懂物理，他知道这个东西的，那这个墙值不值？他说上帝现在站在墙上看，这个墙不值了。上帝拿种神量位，一量发现这个墙不值了。他说主说，我要吊起种神在我名以色列当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丘坛必被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罗伯安的家。也就是说，上帝现在拿一个种神来看以色列，这个是本来就看墙的，上帝现在看以色列，这个墙不值了，以色列也变样了，怎么办呢？怎么东西变了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当时建国的时候有四大罪名，谁还记得吗？我们在讲列王记下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四大过犯：私设祭坛，私立祭事，私设贤妻，然后是私造金牛。也就是说，当时的耶罗伯安在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就做了这四样事情，全部都是违背耶和华诫命。那么这四样东西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伯特利和基甲，就在这两个地方，他建了两个金牛，一个地方放一个，建了两个祭坛，一个地方放了一个，然后设立了一些祭司在那儿服务，然后设定了一个贤妻，是上帝所规定的节期以外的，叫私定节期。这四大过犯都有。那么现在上帝拿绳子一量，发现这不对了，怎么办？ 如果一座墙歪了怎么办呢？推倒重建，唯一的办法，对不对？所以作者是一个农民，他观察的东西就这么简单，墙歪了推倒重建。他说伯特利的祭司听到先知讲这么一段话以后，这个祭司就是刚才说私立的那个祭司，他当时给当时的君王罗伯安报告，他说阿摩斯这个人图谋背叛，他在后边说我们这个国家一些坏话，是我们国家所担当不起的。他说因为阿摩斯先知这么说的，他说耶罗伯安必刀杀，以色列人必被掳去，他去告状了，那告诉当时君王呢，那当时的君王亚玛谢又对阿摩斯就说了，这个先知说你这先见呢，逃到犹大地去，你在那里可以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且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就当地的祭司呢，一看先知这么讲，做了两件事，告王让王把他赶出去，又来劝谏先知。这个劝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他说阿摩斯你是犹大人，回犹大去混口饭吃，别在这儿无理取闹，大概这个含义是这个，建议他回去。那么你要是先知你怎么说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问题，他认为先知祭祀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混饭吃的职业，所以先知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不是先知，意思就是我不是混饭吃的，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谁也没教过我怎样混饭吃，然后说我是个牧人，什么意思啊？是上帝让我说话。所以你认为先知讲话了吗？先知在回答上一个祭司给他的问题里面的重要的东西，他说先知祭司不是一个职业，是上帝的牧人，所以我不是，我和你说的不一样，我是一个牧人，我是一个种桑树的。他说耶和华召我，我若不吭走羊群，他就对我说你去以色列百姓那说预言吧，所以我就去了。所以那个亚玛谢就说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就给这个祭司说不要向以色列人说预言，不要向以撒家说下预言，这样的话上帝没告诉我，说以色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作为祭司，你这样来劝诫我，你的妻子必成为城中的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所拥有的土地被用绳子丈量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这先知已经把所有以色列的未来告诉了这位祭司，所以先知不是一个职业，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不要让我回去混口饭吃，我回去的时候有饭吃，不需要靠这个混饭吃。这就是先知的回答。第四个意象，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你看见这一筐夏天的果子什么意思啊？好吃是吧？其实作者你看下面说，耶和华说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也就是说这一筐果子的含义是说时间不多了，放不住，夏天的果子放不住，搁不了两天，这就是这筐果子的含义。说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必变为哀号，有许多的诗手被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也就是说最后的时间不多了，还有没有机会呢？再往下看你就知道先知就是先知。你们这些要贪吃穷人的，使困苦的人哀号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愿速几时过去呢？我好去卖粮食。说安息日几时过去呢？我好去摆开麦子，卖出用小斗，收银用大凳子，用诡诈的千钱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的人，用一双鞋换贫穷的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是他们做的事情。先知说你们做的全是些缺德事。 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其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吗？其上的百姓也不因是悲哀吗？地必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的河涌上落下。所以作者跟他说，你将来要受到惩罚，惩罚之后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会有地震，地要宽；第二个会有洪水，尼罗河的水会上来；第三，他说那日我们必见日头在午节落下，使地白昼黑暗。这指的什么？日全食，这要有日食发生。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到地上，人饥荒饥饿，非因无饼，干旱非因无水，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语。说将来要有饥荒发生，你们将来听不到上帝先知的话语了。说到那日，美貌的少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忧，这些人必扑倒，永不再起来，会有干旱。所以作者已经告诉他会发生什么。那么历史上我们这可以总结的查考的日食，在那个年代发生过两次，一次是784年，一次是763年。那么我们大概估计作者这讲的是763年的一次日全食。日全食节点可以总结算出来，对吧？哪年哪月哪日几分都可以算得清清楚楚。最后一个意象，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的旁边，他说我要攻击主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的头上，所剩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跑。然后说，你们虽然挖透阴间，我要把你们提出来；你们爬上天去，我要把你们拽下来；你们藏在加密山顶，我把你搜出来；你们若藏在海底，我照样用蛇把你们咬出来；你们虽被仇敌掳去，我还是用刀剑把你们杀掉。耶和华的眼目是降祸不降福。这就是作者给他们最后的看的一个意象，上帝要亲自出手了。上帝站在哪儿？这个柱顶指的是啥？就是他们建的那两个祭坛的那个，上帝要拆毁这些祭坛。光从这么讲，作为一个先知，远见不够宽广，不够长。也就是说，阿摩斯书如果只讲审判，只讲罪恶，他就少了一个部分。因为耶和华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所以阿摩斯书最后只用了几句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句话很重要，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破坏的建起来，要重新修造。将来你们耕种要有收成，赚葡萄会有酒出来，你们要回归，你们要重建，你们将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你们在这个地上将来回归以后呢，就像栽到这个地上以后不会再出去了。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的地上扒出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先知用整个信息的最后几句话告诉以色列人说，虽然如此，你们现在还有机会。这就是上帝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他要重建上大卫的帐幕，要使以色列这个民族重获上帝的丰荣。这就是先知的信息。阿摩斯书就这么简单，一共9章内容。前面讲了一个审判，由远及近，中间讲了一点以色列人的过犯，最后给出了5个意象，最后的2句话告诉他们，你们还有希望。那么单从如果就说这么简单一个故事看的话，阿摩斯这本书值得放在圣经里面吗？这个问题你要思考的。如果一个人单独记载这件事情，他有价值要放在圣经里面吗？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从这里面要学到的东西。阿摩斯在指责当时社会里的一个现象，一个健康的国家，神的国度是什么？不是国泰民安、物质丰富，而是公义和公平， 是不是灾难。如果上帝的公义不能掌权的话，这个国家再富有都是一个上帝所不喜悦的国家，是一个不健康的国家。那我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教会是同样的。如何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有多风光，不是多有钱，不是你里面的活动有多频繁，搞得多好，而是基督是不是掌权，弟兄姐妹是不是仁爱。只要这个东西不在了，教会就没意义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论你去哪个教会，不要看这个教会的外表其他东西，考察这个教会的核心，基督是不是掌权，弟兄姐妹们之间是否仁爱。只要是这个样子，不要在乎这个教会大小，不要在乎这个教会是否富足，你去敬拜耶和华。因为这个，这本书就可以放在圣经里面。好吧，阿摩斯书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问题，好吧。